再来看，从如来藏缘起观得解脱，这个是以如来藏缘起观来说的话，如果能够实证如来藏的真空体性，啊，就能够获得解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在介绍如来藏的时候曾经讲过，就佛所亲证的境界来说，也就是圣义地的境界，还记得吗？上一次我们讲圣义地的境界，已经解脱的圣者，他们体证空性智的这个境界来说的话，那佛他所亲证的这个真空法性是超越一切分别对待的，一切语言分别都超越了，所以不可说，对不对？啊，假名说如来藏，好，那这个真空法性，无论是在解脱的圣者，或是在凡夫，它都没有改变，所以这样的真空法性是不随缘的，它是不随缘，它是不变的，这个叫做空如来藏。而成佛解脱，是因为让这个真空不随缘的如来藏显露出来，啊，这个叫成佛。那就缘起的世间来说的话呢，我们说相对的世间，我们人人可知的这个世俗地的世间来说的话呢，那如来藏可随染净因缘而起无边的功用，所以叫做不空如来藏，叫做妙有。好，如果随无漏的清净因缘，那就能够体现空如来藏。这里用一个比喻，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了。好比什么呢？这个如来藏的空性啊，这个法性啊，真如法性啊，好像太虚空，万里无云的太虚空。那一旦能够随着清净的因缘而显露的时候啊，所谓清净的因缘啊，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无漏的业因啊，那就是智慧啦，是因为体证空性的智慧，这体证空性的智慧好像太阳，哦，大家能够用这个比喻来想啊，这个当太阳展露在虚空、太虚空、天空的时候，所有的乌云都被照散了，好，那只有太阳高挂在天际，照彻一片清澈的晴朗的太虚空。这个是我们现在是在哪里讲啊？在世俗地有语言可以这样讲，还可以比个太虚空跟太阳。好，那这样子所谓的清净的智慧照彻万里无云的虚空，那就是所谓的如来藏自性先清净心显露，那这是解脱的圣者佛菩萨的境界。我们凡夫呢，虽然一样有不变的如来藏，但是却被烦恼所覆盖。好比什么？好比虚空被乌云所覆盖一样，完全看不到这个晴朗的天空，只是一片漆黑的乌云，啊，这样就能够了解吧？那就是我们凡夫啊，虚空在不在？在呀，虚空没有变啊，但是却被乌云所遮蔽，因为我们没有清净的智慧，没有像太阳那样子的清净的智慧，所以照破不了这蒙蔽的乌云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如来藏跟我们凡夫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来藏像虚空，我们的杂染因缘、杂染烦恼像乌云，把这一片如来藏遮蔽了。而解脱的圣者呢，因为他有智慧的太阳，所以所有的乌云被照彻都散掉了，所以只是一片晴朗的虚空。好，从这个比喻很重要，大家应该要听出来。请问太阳跟乌云是从这个虚空生出来的吗？ 是不是？不是哎，太阳不是虚空生的，乌云也不是虚空生的嘞，所以如来藏并不是能够生出万有的东西。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，很多人把如来藏误以为是这能生万物的最终的实在，以为是能生万物的第一因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如来藏所谓如实的真如的法性，那这个真如的法性它不变，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照彻彻悟这真如的法性呢？因为被烦恼蒙蔽，因为被染缘蒙蔽，所以只要染缘消除，它这个真如法性自然就透露出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所以要这样的来了解，才不会误会，才不会把如来藏误以为是跟这个外道的神我、上帝、宇宙的第一因混淆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对我们凡夫来讲，要怎样才能够实证如来藏是真空而得解脱呢？要怎样啊？染缘止息即还本净嘛。中国禅宗不是这样讲吗？这个哎，奇怪，我上一堂课没讲这个吗？有吧？禅宗，中国禅宗的话，染缘止息即还本净，对不对？问题是染缘怎么样止息呢？我们上一堂课不是讲吗？先要学会分辨什么是染缘，什么是净缘嘛，所以要修正见，所以大家要在这里上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要培养持续的觉知力嘛，要培养持续的觉知力，要心有力啊，要锻炼。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挑起100公斤的重担，那我们要训练体力，那我们的心如果要能够承担得起转染成净，对不对？不随染缘去流转的这个功夫的话，我们的心要有力啊，心没有力根本就是一定是随染缘流转嘛，没办法说不随染缘然后染缘止息，不可能啊。那要怎样锻炼让心有力呢？那要透过正念正定的修行。好，这个也是今天我们马上要介绍的，就是所谓的定的修行。佛教修定的目的就是锻炼我们的心，让心有力，可以不随染缘流转，这样子才能够停止染缘，才能够证如来藏的真空法性。好，以上呢是从三个缘起观跟大家谈怎样实证空性而获得解脱。其实这还是观念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观念很重要啊，观念没有先建立起来，大家要去哪里修行呢？对不对？很多人说反正去修就对了，问题怎么修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总是要先把观念建立起来，好，大家再付诸实践。到哪里去修行呢？当义工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定要来安和分院当义工？最好能来。摇头。叫感恩图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不是无所谓。当然是说，如果因缘不许可的时候，你当然你要就近，就大家的因缘，大家这个一定要掌握好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都没做了，我们既没来安和面当义工，也没去别的地方当义工，我们是想想而已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付诸实践呢，当义工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这在造什么善啊？不敢讲是无漏啊，无漏要无我才叫无漏啊。这善的业因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让自己在善的循环中有向上的力量，才谈得上解脱。所以先建立观念，再来要付诸实践，不要每一次就只是上课，上课是不会解脱的啦。 如果上课会解脱，那我不是早就解脱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不是比你们快解脱？啊，那所以光上课不会解脱。好，这个以上是第二讲佛法的正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讲。好，在这个正见的基础上，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再来谈所谓人间的佛教、生活的佛教，还有这个实修的佛教。所以到这里，其实我们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啊。后面三讲很容易，很多人很担心说，老师照你这进度上得完吗？当然上得完，重要的都讲完了啊。所以接着的就是第二讲的这些观念把它落实下来而已。